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说未成年人呢，就是用家长或者是成人的手机玩游戏啦、看直播或者是充值打赏呢，其实已经屡见不鲜了。那么小孩在游戏里面充值，其实父母亲或者是监护人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教育呢？那今天针对这个课题，我们其实也邀请到了古晋菩提辅导中心注册辅导员江泽鼎老师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欢迎你。
各位听众早安，主持人早安。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虽然是跟手机有关、电影有关，但我想这也是已经是普遍大家在谈的话题了。那我想在这里针对一些比如说大家想知道的话题，我们就聊一聊吧。
是，那首先呢，其实就要问问看一下江泽鼎老师哦，其实小孩呢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充值这件事情呢，其实作为父母亲或者是监护人，他们首先应该要怎么样的去跟他们沟通或者是教育呢？
所谓的游戏充值的这回事，其实我们要看到背后的是原来他背后是游戏上瘾了，所以呢小孩子才会想说一直要去充值在玩。那么其实他回应到的是大脑回路的这个因素上，其实在快乐奖赏和满足感和成就感的课题上，是不断在孩子觉得说，哎，我是被肯定，我是有价值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看到的是，哎，我们不能只是在针对在指责或者是在不理解孩子为什么不懂事，而是我们也要看看一下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从埃里克森人生八阶段成长理论里头看看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如果这时候你的孩子在少年期和青春期，好，这时候我们要留意到的是什么呢？原来我们要考虑到的是一有年龄、认知和行为这三个概念的部分来考虑。那年龄就刚才前面所说的是少年期和青春期嘛，这时候孩子需要的是所谓的得到的赞赏和鼓励。那么再来还有明确自我的概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好，如果他在认知智力上没办法分清楚，这时候我应该是在任务，也就是指在学习的任务上，包括上网课也好啦，或者其他学习课题上需要负责任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认为的是我在游戏上是要负责任的，因为游戏里头要我闯关，我必须要看到我的责任。那当然这时候我们也会留意到的是，似乎孩子在兴趣爱好的这个方面是不是太过单向了，我们要培养他们有其他额外的兴趣爱好。那再来在行为上呢，孩子如果年纪还小，如果像婴儿期、幼儿期、学前期当然是另当别论的，只是说好了，如果是中学生了，那肯定是在少年期和青年期。那这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孩子有没有在培养自立自主的部分，也就是说在时间限制、时间规划的部分，我们作为家长成人的部分，其实在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多多少少的已经在培养他了。如果还没有的话，那恐怕这时候你想落力做，那当然不是不可以，只不过你会发现更耗费心力了。那尤其在游戏充值怎么去教育的这个概念上，其实能更早的话在学前的时候，或者在进入少年期的时候，其实赶紧抓紧是比较理想的。那进入所谓的少年期、青年期，简单来说它是已经很耗心力了，除非我们愿意再继续陪伴，更用力的去陪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你可能要很明白的让孩子知道，即便是你在说道理，即便你是愿意去教他，但你可能有一个过程，就是愿意陪伴着孩子去模拟演练的过程。这样子呢，孩子才能在渐进式的知道说，哎，原来充值的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适可而止，然后也体谅到父母工作辛苦，而不会让造成家里经济的严重的负担。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未成年充值游戏的问题其实也挺严重的，那其实这些责任真的都是归咎在这个游戏公司或者是家长这个部分吗？
谈到责任，大家好像都很好奇到底要把责任归属谁，因为大家都不想有责任嘛。游戏公司也好，家长也好，其实我们从这个问题来看呢，其实有几个方面的不足啊。那游戏公司的不足来说，尤其他们在开发软体嘛，比如说在充值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告诉使用者你要开摄像头或者用语音登录来确认你 这个人跟当初在这户口设置的是谁来确定使用权限，包括银行和游戏公司的监督可能没办法同时实时的确认与认同。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在人力物力的开发上是很耗费的。那另外在家长上的不足，其实谈到亲子关系和亲子教养课题上，我们有没有其实已经在前面在做了？如果没有的话，那家长似乎也有责任存在的。那孩子的不足在哪里呢？孩子是在认知跟行为上没办法做得更理想，却就像中国那个例子小孩子才14岁，那他属于所谓的行为能力不足的地方，那怎么办呢？他的行为是可以构成消费无效的呀，所以这时候可能好了，游戏公司或者银行好认为说我要采取法律行为，这是因为你自己认同，家长认同孩子这么做的。可是呢，对家长来说，哎，我只是让孩子使用手机，但是我没有获得通知，我的权限也没有允许孩子这么做。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在考量到说未成年游戏充值的问题上，责任归属在谁？我想这可能变成他必须通过法律的程序再逐步理清。也就是说，在情理法上这三个角度里头，有必须慢慢去大家坐下来协商跟理解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家长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游戏公司它可能也要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于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可能真的要坐下来谈一谈。当然，我们必须也承认，它可能更耗时间的去处理这个过程。那如果这个问题发生了那我觉得家长，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愿不愿意陪伴孩子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尤其他行为的结果造成成人，尤其造成家长的一个所谓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的困扰。
TFM I ask you，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你好，我是 J 克贾克伯。那我们其实已经谈过了，就是关于到刚刚责任的这个部分了嘛。那现在呢，就要来看一下哦，其实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就是很有效的去杜绝或者是抑制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再一次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发生的呢？
当然，杜绝或抑制，这个用词上，当然我们希望说一改就好像有新风气、新的做法就出现了。但我觉得他可能又必须先回归到教育的这个部分。好，那如果对孩子没有手机，OK，父母把手机给了孩子，那于是等于似乎会让孩子错觉的是，哎，爸爸妈妈是允许我使用它里边所有的软体包括权限的。所以这时候家长可能心里要有谱的是，你能应付接下来发生的后果吗？那如果不能，我们是不是可以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手机，父母也有自己的手机，但是父母在孩子的手机设置上是可以绑定的，比如说绑定或追踪，知道孩子每天可以使用的额度，充值的次数，OK，尤其在绑定父母的银行卡户口的时候，哎，银行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实时的电子讯息的通知？也就是说，家长发现不对劲了，OK，或者紧急状况了，我可以有联络银行。也就是说，在孩子有自己的手机，父母有自己的手机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到这样子。那也就是指什么呢？也就是说，父母在孩子的手机上可能要做一件事情，不能让孩子知道的，就是安装隐藏式嵌入的软体，来实时的掌握孩子使用手机的状态，包括他要充值啦、使用额度啦之类的。当然在中国的那个案例里头，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身份证怎么会让孩子去发现？OK，这也是要值得留意的地方。那也就是说，父母自己的身份证有没有可能自己保管好，来避免孩子去可以找得到？那我们在做杜绝和抑制的这件事情上，原来家长先做防范的工作啊，功课能事先做到防范，那么也包括当孩子有了手机我们在安装嵌入式的软体的时候，原来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设置软件在锁屏和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除了在网课或者在学习允许孩子使用，那这样子呢，可能会比较理想。
TFM I ask you，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你好，我是 J 克贾克伯。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就是想问问看一下江泽定老师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就是好让在听节目的一些爸爸妈妈们更加的了解关于到今天的这个课题的吗？
我想说，在3C 就是科技产品盛行的时代要完全不让孩子碰手机、玩电游这件事情，恐怕是很难去做到的。那只不过说，家长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方法先做预防，甚至去教育孩子， 尤其在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其实我们要使用的方法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作为家长不能一招走天下，而是我们家长本身必须也去学习，也得到一些新知，好，来帮助自己之外，其实更可以做到是在亲子教育和家庭教养的部分做得更理想，那么才可以所谓的有效杜绝或抑制啊。当然，有效杜绝和抑制是很耗心力的。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能达到教化孩子，让他清楚知道我不被手机控制，我的人生方向有明确的目标，那才是比较理想的。
好的，那就希望呢，今天透过志泽鼎老师的这个分享呢，也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到，其实要就是杜绝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首先父母亲本身要多留意之外呢，其实像老师所说的，就是方法也真的不能够太过单一，可能要采取不同的这个行为或者是行动呢，才可以有效的去控制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我们也谢谢泽鼎老师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